在这边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我再次代表美国1300个华人的教会来向大家问安，愿神赐福大家，让教会兴盛，在这边能够为主做见证。首先，为着前两天晚上，曾经在讲道当中有一些可能言语比较粗俗，神叫我在这里跟大家道歉一下。这个有的时候我用词不是很恰当，所以希望神的宝血洁净我们，也让我们都能够一起来领受他纯洁的话语。那我现在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露出圣臂，也就是叫做荣耀计划宣教的视角。荣耀计划宣教的视角，我们第一天晚上我已经看到了，在全世界有1300多个 UUPG 是未处之名，完全没有听见福音，也没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也没有一间教会在这些地方，仍然有1300多个民族，不是1300多个人，是1300多个民族，在很多都是在喜马拉雅山路，遍布在从巴基斯坦、印度，还有到我们中国的云南、贵州、西藏，到中南半岛的越南、辽国这些这喜马拉雅山路的沿这个山路里面，很多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他们，特别我提出一个策略，你说那怎么可能那么多，你们不用顾到1300多个这个族，你们只要顾到一个就可以了。所以呢，一个教会来认领一个，所以我们就会鼓励每个教会选定一个族无论是国内的、中国的或者是海外的，选定一个族，我们来全教会一起来关心他们，那持续的短宣访宣可以一直这个把福音带给他们那如果全美国每一个教会都这样做，这些所有没有人关心的这些族就都有人关心了，因为刚好全美国有1300个教会所以求主祝福。那昨天我也分享到有关于我们联合祷告，为什么要联合祷告，因为全球以至于神的这个福音要广传，必须要我们更多的体念神的心意，警醒起来不要再沉睡。所以昨天特别讲到这方面，征战这方面。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神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也能够知道的话，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脚步放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节，来请。耶和华在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来，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什么叫做露出圣臂呢？露出圣臂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卷起袖子。你什么时候卷起你的袖子啊？干活，还有呢？
打架
、打架的时候，打仗卷起袖子不用了要穿戴军装所以没有错，神也卷起他的袖子，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拯救他的百姓，打击他的仇敌。这个是已经将来要实现的事情吗？不是的，这是现在，而且是进行式，是正在进行，神已经在做了，已经露出他的圣臂，而且也显露给地 极的人，就是万国来看神的作为。那你说我们并没有看到啊，所以今天早晨我就是希望借由今天的分享来让大家看到神如何已经在地上的万族万国已经在那里施行他的拯救，露出他的圣臂。在旧约但以理书中，尼布甲尼撒王有一天做了一个梦，他做了那个梦后来就忘记了，但他很想知道那个梦的内容解释，他就召聚了他们全国的术士以来，要希望能够来明白这个梦。他就跟那些术士们讲说，我做了一个梦，希望你们帮我解梦。那些术士就说，王啊，你把梦的内容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帮你解梦。王说，梦我已经忘了，但是你们要帮我解梦。很奇怪的故事啊，对不对？那些术士说，王啊，这个你把梦告诉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就能够帮你解梦。王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是故意不帮我解梦啊，所以你们要被杀，你们家里要被凌迟，要变成粪土。哇，全国的术士非常的紧张。最后长话短说，但以理就寻求神的解释，然后就帮他解梦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梦在这个地方呢？简单来讲，圣经你读到很奇怪的地方，你就要特别注意，因为后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真理要对你述说。在这里后面的这个讲解是非常重要的，关乎到你我，关系到整个全人类的历史，也关系到主再来，几乎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预言之一。所以但以理就帮他解梦，他说，王啊，你梦的情形是有一个大象，这个大象有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一直到最后，然后会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象的脚上，这个象就粉碎，就好像夏天的钢笔被风吹散。他说，王啊，你就是那个金头，在你之后会有另外一个帝国，是马代波斯帝国，是银胸，再下去是希腊帝国，是铜腹，再下去是罗马帝国，是铁腿。所以他就替王解梦。尼布甲尼撒王听了前面一半部很高兴，因为他是金头，他就完全没有听到后面的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以为他的金头可以持续到永远，所以他的第三章就做了一个金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他以为这些的金碧辉煌会持续到永远。其实神在这件故事上要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因为会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个象的脚上，这个象就会粉碎，像夏天的钢笔被风吹散。要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有地上这些都要毁灭。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有一个银行三天之后就要倒闭了，你会不会把你的家当赶快全部都放到里面去？我想聪明如你我的一定不会，对不对？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把他的财产、生命、时间、爱好、精力、兴趣都投注在这个必 要灭亡的世界上面，你会血本无归。我再说，不管你以前已经投资了多少，你现在还来得及抽出来。因为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神已经判定它过去就会过去，神的话语必定实现。你不要看它金碧辉煌，巴比伦帝国多辉煌啊，空中花园你们有没有听过？现在在哪里找得到吗？马代波斯帝国何等辉煌，现在哪里？罗马帝希腊帝国现在只剩下希腊国，罗马呢只剩下一个城。往年的西班牙航海帝国在哪里？荷兰航海帝国在哪里？大英日不落国在哪里？现在都没落了。美国正在凋亡没落当中，昨天我有讲到，中国看起来兴起，有一天也要凋亡败落，因为世上的国都要结束。你不要把你的人生的所有的都往这些上面投注，要投注在永恒里面，你就能够收成百倍，不然你会真的会血本无归。另外一个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所有的预言都会成就。神说巴比伦帝国王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就出现了。神说完了以后就是希腊，希腊就出现了。神说会有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出现了。所以一直到半铁半泥的脚，其实我们还在半铁半泥的脚当中，我们仍然在罗马的文化延续里面。这些神的话语都会成就，你不要藐视神的话，神的预言句句都会定准，没有一件会不实现的。旧约中新约里面90%几的预言都已经成就，现在只剩下最后3%的预言要等待成就。所以神的话语都会成就。那我们来看看神的话语，除了讲到那个石头那个巨像以外，它有一个石头会出现，那个石头是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或者是我们这些非受造的族类，这些有一天要打在这个像的脚上，这个像要粉碎，成如夏天的钢笔。现在有没有成就呢？有没有打在这个像的脚上呢？已经出现了，也打在这个像的脚上，只是还没有粉碎，可能正在粉碎当中，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正在传播当中。所以我们静待这个像的预言完全的实现。所以不要再爱世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爱世界了。圣经苦口婆心的劝我们不要再爱世界了，因为世界都要过去了。好，圣经上另外一个预言，我们来看，所有的预言都会成就啊，所以我们也来看这一段的预言，在诗篇第87篇第1节到第7节，但是我们只选其中的几节来读哈，第4节跟第6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请。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啊，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身在那里。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这篇整篇的诗篇就是一篇的预言诗， 简单来讲，这一篇的预言诗是讲到五个地方的人。这五个地方的人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他的特点，从第七节往前看。如果你们有圣经把它打开来，第七节往前看，第七节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在你里面，表示他们会敬拜赞美，哇，他们会歌颂神。他们然后不止这样，第六节讲到神记录万民的时候，他们在其中，他们被记录在生命册上面。不止这样，在第五节讲说个个身在其中，第四节讲说是在认识神的，所以他们是认识神的。第三节讲到说他们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所以简单来讲，这五种的人的特性都明白了，我们就知道这五个地方的人是什么人，是基督徒吧，是被赎的子民嘛，是会歌唱赞美的嘛，是被神所认识，也是认识神的。好，这些的人住在哪里呢？我们看拉哈伯，看第二个巴比伦。巴比伦就现在的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的北边，沙地阿拉伯的北半部，土耳其的南边，大概是这样子，东啦。腓力斯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推罗就现在的黎巴嫩，古时就现在的伊索皮亚。那前面那个拉哈伯是什么？拉哈伯找不到这个国名啊，地名也找不到啊。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7节告诉我们，埃及啊，你要称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所以埃及就是拉哈伯，拉哈伯就是埃及。好，五个答案都有了。这五个地方的，从埃及到中东到北非，这些地方的人，圣经预言说他们要成为基督徒，个个要身在其中，表示有福音的大复兴。这些人是什么人？现在是什么人啊？穆斯林呢？这些，所以简单来讲，穆斯林会有大复兴，圣经的预言会有大的复兴，而且个个身在其中，虽然不一定要百分之百啊，至少要60%以上嘛，啊，个个身在其中，哇，你相不相信神的话语？
阿们。
只有一个人相信。你相信神的话语吗？神的预言都要应验的。感谢神，现在正在预言当中，而且神的预言句句都要定准。其实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过于相信报章杂志，相信网络消息，相信国家的一些的发布的东西。印尼啊，他们内政部啊，每年都有调查基督徒的人口数，2006年之前每年都有调查。哎，那个基督徒的人口的百分比啊，从个位数，后来到十位数，11、12、13、14、15，到2006年的时候，有 15% 的基督徒在印尼。你说怎么可能？印尼不是回这个穆斯林国家吗？ 15%。从2006年开始就再也没有公布了，因为再公布要暴动了。所以现在印尼有多少% 的基督徒呢？有人说 20%， 有人说可能到 30%。 所以你不要相信国家的东西，你要相信神的话语，过于这些，你要相信神的话语过于新闻报道、网络消息。所以我说你要相信这个，穆斯林会有大的复兴。跟你旁边说，感谢神，穆斯林会有大的复兴。 都不感谢神啊。我们神很可怜啊，替神拍拍手好不好？不只有这段圣经，我们有另外一段圣经，神也告诉我们穆斯林会有大的复兴。以赛亚书第19章，我们刚才只读了23节，我们现在多读一点，我们从23到25节，来，我们先读23节，来，请读，来。好，这里讲到说埃及跟亚述的关系，又是埃及，有没有？刚才我们诗篇不是讲到埃及吗？这里又是讲埃及，埃及亚述人要进入埃及，然后埃及人要进入亚述，埃及人，埃及好像是一个 gateway， 这里讲到一个 gateway for freeway 和 highway， 它是一个入口门户，所以亚述跟埃及他们要后来要怎么样一起敬拜，敬拜谁？
敬拜耶和华。
确定吗？不是阿拉哦。
不是，
这也是写说敬拜，一起敬拜耶和华。神怕我们不清楚啊，就给我们一起了这么清楚，埃及人与亚述人要一同敬拜耶和华。你确定你以前有读过这段圣经吗？上帝会预言穆斯林会大量的信主啊，而且会一同敬拜耶和华。这里的亚述就跟刚才的巴比伦是同样的地方，因为巴比伦灭了亚述，所以他们统治的地方几乎是一样大的。好，在下一节我们来看第24节，来，请。
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
哇，以色列都加入了，不只是埃及跟亚述，这他们的对头以色列都加入在一起，而且要使地上的人非常震撼。但是很可惜还不够震撼，因为这节圣经节翻得不够准确。我们看英文更接近原文，英文怎么说呢？In that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along with Egypt and Assyria, a blessing on the earth. 那 along with 也可以翻译成 following with. 所以怎么翻译更好呢？中文的翻译啊，当那日，以色列必列于第三位，随着埃及、亚述，使地上的人得福。特别注意啊，以色列是列于第三位。你说万万不可啊，以色列怎么可以列于第三位？以色列是神的长子啊，怎么可以列于第三位？不能把它降级了。你放心，不是把它降级，所以中文圣经不敢翻译，所以翻成三国一律。其实不用害怕的，这个是讲到复兴的顺序，不是地位的高低。复兴谁先复兴？
埃及
先复兴，再来呢？
亚述
就是东了哈，然后再来呢？以色列复兴，就是以色列全家归主的时候，主就再来了。所以这是末后时代的三大复兴。我再讲一遍，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以色列、埃及的复兴是末后时代的三大复兴的首要复兴，是一个 gateway， 它的复兴直接影响到中东的复兴，就是穆斯林的复兴，它是一个入口门户。然后中东的这些复兴直接影响到以色列的大复兴，以色列大复兴就是以色列全家归主的时候，主就再来了。神怕我们还不清楚，再给我们一节圣经节。 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埃及又是第一个，亚述又是第二个，以色列又是第三个。这篇诗，这个经节跟刚才的诗篇八十七篇都一样，埃及是第一个，巴比伦是第二个，最后是其他的。好，所以感谢神，我们要来看神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神的预言必定成就，以色列全家归主，怎么归主法呢？直接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很好，成为宣教士，直接向以色列人传福音，或者回归耶路撒冷运动。现在一带一路，有人说这个方法也很好。圣经上有没有第三条方法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会不会是第三条方法呢？会不会是圣经上明说的方法呢？策略呢？由穆斯林来传回以色列呢？这穆斯林三个字我是特别用的，因为在网络上比较安全，而且有圣经的根据。要爱慕你的邻舍啊，所以希望以后用这个穆斯林啊。有穆斯林传给以色列人，你有没有想对啊？穆斯林不是他们的仇敌吗？不是每天都想办法要绑炸弹去炸他们的吗？好像不太可能，但是有神的巧思在其中。世仇穆斯林如果信主，反恨为爱，甚至传福音给以色列人，神要用外邦人的得救来激愤以色列人，好让他们发愤，因为爱能遮掩一切的罪恶。你想想看，以前我是要恨，我很恨你，我天天要想办法绑炸弹要去你那里炸你们的国家，炸你们人民，从小就受这样的思想。但是你们弃绝了主耶稣，不要主耶稣，不信他了，把他丢弃了，我们却捡到了这个宝贝，因着耶稣我生命改变了，我不再恨你了，我爱你，我甚至愿意去你的国家传福音给你。如果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到以色列去传福音给以色列人，何等样的震撼！这比炸弹更有效，炸弹只是带来报仇，反复不停的报复。但是如果爱能遮掩一切的罪恶，成千上万穆斯林因着信主成为宣教士，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神的子民全家归主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了。我很乐意相信是这样子，就算不是直接，也是他们被激愤，看到有这么多穆斯林信主，以色列人也愿意来信主，相信这位他们弃绝的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我就跳着讲了。以色列，埃及有一些的就是一个入口门户，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优势呢？第五点了哈，就直接跳到第五点了，因为他们有语言的优势。埃及讲什么话？阿拉伯话。埃及不讲埃及语啊，你看文明古国不讲他自己的语言呢，他讲阿拉伯语。感谢神，而且他们同文化，所以他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信主的都可以成为宣教士，不用学这个语言，直接成为穆斯林当中的宣教士，只要被呼召了就可以成为宣教士。而且现在埃及非常的开放，他们总统 LCC 这个经过第二次的革命，第一次的革命他们以为是阿拉伯之春，对不对？结果没搞错了，那个是阿拉伯之冬，严冬啊。上台的是 Muslim Brotherhood， 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还不到一年多，他们就人民又暴动了。他说，第二选出来的是 LCC 总统，他人民非常爱戴他，他也对基督徒相对的友好，算是目前对基督徒相当友好的一个总统。这里有在穆斯林打坏的这些教堂，他出了一个告示牌，要把它修好。不止这样，他在全国让很多的学生们都能够去参观这个基督徒的教堂，所以这是一个教堂的。我去的时候，小朋友们 field trip， 老师带队去参观教堂，然后呢，大学生们也带队去参观教堂，都在这个地方碰到。那些小学生们好可爱，看到我们就说你好你好，他们都讲中文啊，中国人在那里大受欢迎，所以我才在这里大呼吁你们要去这个地方，要传福音了、啊、哈，很受欢迎。那些小贩啊，有几个小贩看到我们就追着我们要卖东西，什么你也给我们两个五块，两个五块，我们赶快跑啊，说不要被他们缠到了，他就追着我们三个六块，三个六块。讲中文啊，不是讲英文啊，讲中文啊啊！结果我在那里参观的时候啊，前后都有这个小学生、大学生在参观的时候，忽然有几个荷枪的、带刀的、蒙面的跳进来说：“不许动！”我们大家吓死了，不许动。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一团的人呢、啊，只有露出两个眼睛来了。就走了，然后我们就问旁边人说：“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人啊？”有人就说是某国的公主来访。你知道在穆斯林国家很多都有公主的，啊，就科威特啦，说摩洛哥啦、伊拉克啦，这些都有公主的。某国的公主，也门啊，这些都有公主的。所以某国的公主来访，在自己国家看不到教堂。不能去参观教堂，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跑到埃及来，特别来参观教堂，而且还吩咐我们不许动，就是不许照相啊。照到了，他回去就糟糕了，跑去参观教堂。穆斯林怎么会参观教堂？所以可见埃及非常的开放。所以在我们那里看到经商的啦、结婚的啦、这个旅游的啦、读书的啦。都到埃及来，各国的穆斯林都到那里来，蒙的头都不一样，有人蒙到眼睛的，有人是蒙到这里的，有蒙嘴巴的，这个头巾也颜色的不一样，在那里真的是一个穆斯林当中的美国。你为什么到美国来？美国好嘛，对不对？美国是西方世界的美国，埃及是那个东方穆斯林的美国，所以大家都到埃及去啊，所以埃及非常的这个。LCC 总统相当的友好，他2017年时候来访问美国，川普总统一个箭步上去握手，第一句话 You are my hero, I'm your fan。 你说有可能吗？我们的特朗普总统还有 fan 啊，还有这个 hero 啊，没错，他还当人家的 fan 啊。这个 LCC 非常强硬，对待恐怖分子不遗余力，绝不手软。2015年的时候，对不起，2017年的时候，有21个埃及的基督徒被杀在利比亚的海边，这个图大家都看过啊，在新闻上非常轰动，是被残忍的割喉这个杀害。2月的时候，我3月去的，他们是2月发生的。但是2月发生以后， LCC 马上派轰炸机去轰炸，所以可能这些人都不在了啊，无论是被杀的或者是杀人的。所以 LCC 非常的，他说在我们国家没有穆斯林也没有基督徒，只有埃及人，所以他希望能够一视同仁。埃及曾经是旧约发放粮食的中心，希望以后也是发放属天粮食的中心。埃及目前有多少基督教呢？的信徒呢？有1000万的基督徒。哇，最大的是中东最大的1000万呢、啊。美国都不敢说有多少了，美国就现在基督徒比例一直下降。 在埃及有一千万，是九千万人口里面的 15%。 一千万人口，一百个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就好，一百个基督徒有一个当宣教士就好。这一千万的基督徒有多少宣教士？十万宣教士，有没有可能？一百个一个当宣教士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呢。我们说要为着埃及祷告，为着埃及的复兴祷告。埃及的教会如果大复兴，一百个里面只要有一个当宣教士，就有十万宣教士到这些穆斯林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这是你我的责任啊！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去帮助埃及，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为埃及的教会成为埃及教会的约拿单。我们华人很本位主义，都觉得我们要都 somebody， 我们要是 somebody，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是什么华人是宣教的最后一棒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喊出来的。是圣经上从来没这样讲说华人是最后一棒啊。我们不一定要成功必定在我。圣经上明，如果明说穆斯林是这么重要的，埃及是这么重要的，我们可不可以成全他们？如果以前我们前仆后继的跑中国大陆，这些牧者们这二十三十年来前仆后继的跑中国大陆去培训，可不可以转个向，前仆后继的跑到埃及去培训，做埃及教会的约拿单？约拿单自己知道他不会做完，但是大卫会做王，他愿意跟大卫结盟。我们华人教会愿不愿意跟埃及的教会结盟，说我们愿意成全你们，愿意扶持你们，愿意培训你们，让你们成为那个关键的入口门户，好让穆斯林大量的归主。介绍一下埃及有没有复兴？埃及正在复兴当中，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祷告了。这里有一个这个开罗解放广场，就是他们人民聚集的那个广场，有一个叫杜巴拉福音长老教会。这个教会内观外观都很漂亮，但是漂亮没有多久，这个外观它的前面的广场，穆斯林的政府马上盖了一个这么大的楼。那个电脑好像跑不大动的感觉，是不是有什么卡住了？只有后面的好，他们马上盖了一栋大楼，这栋大楼高是他们教会的14倍，宽是他们的28倍，所以从里面往外看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这就是我照的那个相片，在那个教会照的，顶都看不到，边都看不到。当你们教会前面有一个大的难处挡着，像这个大楼一样，或者你个人，或者你家庭有一个大的难处挡在前面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怎么办？
搬家
啊，搬家。很可惜他们不能搬家，还有没有什么更好办法？祷告啊，只能祷告了。这么教会就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从那个时候一直祷告到现在，祷告了四五十年以上。然后我去的201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刚好举办一个3天的祷告会，听说有1000人，刚刚结束，我去没有参加到，哎呀，觉得很可惜。我2017年我就再去，希望能够参加到，我就真的参加到了。现在这个祷告会也是3天，哇！但是不是1000人，是10000人。你们看到？神正在埃及大大的做工，10000人的祷告，你有没有？在美国都很少参加到10000人祷告会，而不是一场，是3天啊，不是音乐会啊，不是演唱会啊，不是培灵会啊， 是祷告会三天呢，所以埃及正在经历神的复兴。那你说祷告了半天，这个楼也没有垮掉，或者像那个弟兄讲的，我们教会也没有搬掉，哦，飞到旁边去，这难处还是在那里啊。其实你的难处都是有用处的，用处还没有到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什么用处。跟你旁边讲一下，你的难处都是有用处的。哎，你没有信心跟他讲啊，你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啊，你的难处都是有用处的。2011跟2013年，他们这刚才讲了两次的革命，有大概有100万的人在那个广场那里打来打去，纸枪弹炮飞来飞去，没有一颗飞到他们教会来的。你现在知道难处是什么用处了吗？挡子弹的。所以你不要用脚去踢刺，所有你的难处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穆斯林要当他们不显于世人，但是他们反而名噪一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在这个门口派了全教会的所有的医生当作医疗队，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我照相这个地方，成立那个医疗中心、救难中心，所有在那边打伤的人呢，就抬到这边来，就在那里医疗。所以全国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医疗队，在那里打来打去的时候，受伤人就送到这里来。所以名闻全国 ，LCC 上台的第一个礼拜，就到这个教会，你说是聚会也好，去观摩也好，去谢谢他们也好，去表扬他们也好。而且他不但自己去，他说从此我的文武百官要常常到这个教会来聚会。文武百官都是穆斯林啊，他自己也是穆斯林啊。感谢神，荣耀归给神，神正在埃及做大的工作，不止埃及。埃及还有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是一堆的人啊，这些人被称为，这些基督徒被称为贾巴林。贾巴林的意思就是垃圾人，他们就把他赶到垃圾堆去。所以这些的基督徒就住在垃圾堆，那住在垃圾堆不准，小孩子不准上学，大人不准工作，他们排斥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只好在那挖垃圾，挖着挖着挖着就开始做垃圾回收的工作，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做到2017年，很多的公司要来抢他们这个生意，要把他们赶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们的楼房都盖起来了，环境都改善了，这变成一个垃圾城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垃圾城。我去参观的时候，哇，这个楼房都盖起来了。不但这样，他们在那里往下挖，挖出了7个洞穴来，神就免费送他们7个洞穴可以聚会，每主日有7万人在那里聚会。哇，在美国要7万人的教会都不容易啊，7万人在那聚会。你们到埃及去都可以参观这刚才这两个教会，神正在埃及大大的工作。神现在不在埃及，在中东，在非洲，神的工作已经很少那个地方，穆斯林归主的运动已经很少欧亚非。绿色的右边那个绿色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诗篇87篇讲的大部分的地方。绿色部分打个十字的，每打一个十字叫做一个穆斯林归主运动，每一个穆斯林归主运动代表着1000个人以上信主，或者100间教会被建立起来，叫做一个穆斯林归主运动。你看在这些地区打了多少个穆斯林归主运动？那我们用时间轴来看一下，从第7世纪穆斯林占据这些所有地方以后，一直到现在17世纪到现在，有没有穆斯林归主运动呢？有，很少。17世纪一直到1990年，一共有13个世纪，1300年。 这1300年里面只有五次穆斯林贵族运动，有但是很少。可是1990到2015年有多少次穆斯林贵族运动呢？有83次。你看到这个比例吗？800倍，800倍的比例，从1300年5次到25年83次，800倍的比例。神已经在这里大大的动工，所以我们来看看神怎么动工的。神用媒体跟异媒体，圣经，有个教会，对不起，有个穆斯林的这个团的神学院呢、他们的神学院，他们要培养他们学生这个来批判圣经，所以他们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一个教会的牧师说：“哎，你们可不可以提供这个几本圣二十本圣经给我们？我们的学生想要读一读。”啊，我们基督徒都很乐意哈、免费送给他二十本圣经。没多久，这个打电话来骂：“你们在圣经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们学生有五个读了以后，后来就是说不读我们神学院，要去信耶稣去了？”神亲自做工，神很多很奇妙的这些亲自做工，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耶稣传啊，不止这样，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仔细看，楼房上面是什么东西？再看清楚一点，这是什么东西？卫星接收盘呢、中东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子，你去看那个城市都是这样子，满满的都是卫星接收盘。你不要以为这个卫星接收盘是很时髦的，这卫星接收盘是非法的，你卖的人要被关2年，打72下还要罚款的。但是啊，到处都是，大家不怕，照样去买，照样卖。因为这个中国人讲一句话，杀头的生意还是有人要做的，是吧？照样做，因为到处都买。这警察呢，就把他们打烂，打烂了他们再装。再装他们干脆用坦克车来压，把你压烂，没办法再装，干脆把你收集成一堆啊！但是他们照样，你现在去看，还是家家户户上面都是这个 U 盘，都是这个卫星接收盘。因为神借着这些 C7 等等这些广播电台，福音的广播就到这些穆斯林当中去了。有一次有一个广播的这个一个姊妹，她是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她前一阵到这个这些国家要出关的时候，她家里有一个广播店，一个小小的广播电台。我在看到她家那个 two car garage， 我去参观的，哇，她可以把那个景深一拉，就可以好像那个大舞台。其实啊，就是他家的 garage 只有7个人在那唱唱跳跳，然后又讲道，又这个敬拜赞美完讲道，其实就是这么小小一个。他广播有300多万人这个在收听。就他这个经过海关的时候，忽然有个告示牌出来，因为现在刑事警局，所有你们所带的这些电子用品全部没收，不准带出去。哇，他糟糕，他造了好多这个 ISIS 那个时候在种族屠杀这些的相片、录影带啊，各样的这个影音的器材都不能带出去。哇，他很紧张，他是埃及人的、他就很紧张，就在祷告。哇，求你，结果呢，这个后来有人听说他的埃及阿拉伯口音阿拉伯埃及口音，说：“哎，你怎么在这边？你埃及人要去那边呢、哦，他就哇跑到那边去排队。排队到他了，还是很害怕。忽然那个主考官看着他，移民官啊看着他，诶，你是不是那个 Doctor 什么什么？哇，他很怕，身份证还没拿出来他就已经认出他是谁了，很可怕。那个人就跟他讲说：“我就是听你广播信主的，赶快过去，赶快过去，就把箱子合起来，赶快过去。” 走过去以后，心里充满感谢，对神的敬畏。那个广播救了多少的人？现在伊朗的教长宣布，基督徒在伊朗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一个月啊，六个月就翻一倍，所以伊朗最保守的估计有70万的基督徒。感谢神，神已经在那里做工。不止这样，神还有一个叫异媒体。异媒体是什么？是我发明的，所以你没有听过。异媒体是异象异梦，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异媒体，根本就不用借用无线电，神就直接印在你的脑海中，而且这样的人是最多的，占了所有穆斯林归族的70%都是异象异梦。神是不是已经卷起袖子他自己在做了？都是大量的做。有一个基督徒，他连续3天做了一个梦，一家的门牌号码。他说奇怪，怎么会做这个梦门牌号码？他就出去他家附近走，咦，真的有这个门牌号码，而且完全一样的景象。他就敲敲门，有几个穆斯林的长老就来开门。他一看穆斯林，他就以为走错地方了。那些人很好客，说来进来喝茶。穆斯林很好客的，跟我们华人一样啊，进来喝茶。他进去喝茶，茶过几巡，他后来要告辞了，走到门口，有几个穆斯林的长老来送他。有一个长老就问他，兄弟啊，你来干什么的？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我连续3天做梦做到你们家门牌号码，我找到了就敲敲门，你们就让我进来了，我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那个人就看着他说，那你是不是个基督徒？很恐怖啊，在这个时候问他是不是个基督徒啊。他说是的。那些人就一把把他抓进来，把门都关起来，窗户都全部都关上，然后就跟他讲，耶稣向我们显现，我们好想信耶稣，不知道怎么信耶稣。3天前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派遣一个人来告诉我们怎么信你，你就是他所派来的人，好不好？赶快教导我们怎么信耶稣。他就教导他们，带他们信主，培训他们当门徒。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穆斯林当中发生，我一点都不夸张，天天都在当中。神已经卷起他的袖子，各样各样奇特别的异梦异象。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弟兄告诉我，他说，牧师你讲的没错，穆罕默德做过一件对的事情。我忽然大惊，为什么穆罕默德还做过一件对的事情？他说穆罕默德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其他事情都不要相信，但是你的异象异梦你一定要相信。所以神就用这句话来拯救穆斯林。他们常常做异象异梦，神就在异象异梦中向他们显现，他们就相信神，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所以他们穆斯林在马来西亚的穆斯林见面的时候，不是问说你吃饱了吗？他说你做梦了没有？你梦成就了没有？那有一位传福音的，他也是穆斯林，后来信主，也是神异象异梦向他显现，他信主。他后来就用一个策略来传福音，一下子带了2000多人信主。你说在穆斯林国家带了人信主，一个都很不容易啊，这带了2000人，用什么方法呢？不是布道会啊。他到路上去就随便拍人家，哎，你昨天梦到了那个白衣人，那个故事你知道吗？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白衣人？哦，对不起，这个找错人了。哪一个人反应说，对，有啊，哎，那个白衣人你怎么知道他什么事情？你怎么知道我做梦做了？那就跟他传福音就没错了。他就用这个方法就找到所有梦见白衣人的基督徒，就都去信主了。真的，神在穆斯林当中已经大量大量的带人信主。 没有时间讲，跳过去哈。最后就难民潮就是福音潮。难民我们都以为是人类历史中最大的悲剧，这是泰晤士报头条的消息下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ISIS 把他们赶出来却是一个福音潮，大量的穆斯林被赶出来。我在去黎巴嫩，我们现在把场景从埃及转到黎巴嫩，黎巴嫩我去黎巴嫩的时候，黎巴嫩有240万的难民从叙利亚跑出来，现在可能减低一点，可能有100多万、哦、最高峰的时候240万。240万是什么概念？他们全国才只有400万到500万的人口，跑来了240万，意思说三分之一都是难民。全国到处都看得到难民的帐篷，你家后院有地就在你家后院搭，他家的院子里面有地就在他院子里面搭，就到处都是帐篷。而且这些难民不能够工作，不能够，小孩子不能够上学，不准他们上学。这些难民很可怜，而且一半都是小朋友，你看这些都是妇女带着这些小朋友，100多万都是小朋友。而且年轻的男的，像我们这种壮年的，从20岁到40岁啊，不是我，像我的哈，我已经早就这个离开了40岁的年龄了哈。20岁到40岁的这些年轻的男性，完全都很少见，都是一些老弱妇孺。很多人孩子们亲眼看见他的爸爸被斩首，心里都难以平衡，好几年都不会讲话。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有机会听见福音，神为我们大开门户。以往穆斯林受大家长制、长老控制、社会辖制、军警压制，却因为 ISIS 的作乱，把这些穆斯林送到我们可及之处。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华人很大很大的恩典。黎巴嫩是唯一可以自由传福音的穆斯林国家，所以我鼓励大家到黎巴嫩去，唯一的，中东那么多地方，世界上那么多穆斯林国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自由传福音的，就是黎巴嫩。它是法令规定的，它有 40% 的基督徒，而且它就是圣地。我们常说要去圣地旅游啊，我告诉你，它就是圣地。圣地分为两半部，北半部就叫做黎巴嫩。你如果去仔细查圣经，北半部就是黎巴嫩，南半部叫做以色列。而且它非常的漂亮，称为中东的巴黎啊，以前法国统治过，所以它的建筑都非常的漂亮。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旅游或者是什么，我建议你去埃及或去这里，把你的积存的钱用在神的事情上，你就不会血本无归了。你去看风景，其他地方看风景看看就过去了，你的投资就不会存在永恒的里面。把你的投资存在永恒的里面。这是黎巴嫩地中海沿岸推罗，你看到推罗啊，非常漂亮。北边有这个贝卡贝里，就是贝卡贝里，就是现在的所有的穆斯林，很多都难民都在这个贝卡贝里啊。这边有个教会叫做 Chuvan Church， 也是在 Bekabeli。 这个教会很有特别啊，这个教会这个神强迫他们买教堂盖教堂，奇怪了，就是很便宜的地强迫他们买，买了以后，然后他们说我们人家不让他们在那个租的地方聚会，强迫他们出去，他们说我们不要，我们他说你们不是有地吗，就把它盖起来吧，然后我们没有钱，没有钱我借钱给你们啊，那个联络要借钱给他们。他说我们也没有人帮我们画建筑图啊，那我帮你们画。强迫他们盖了一间教堂起来，盖好了以后，忽然之间难民都涌入。现在他们这个教会变成一个，不是这个难民的学校，所有这小朋友们都可以来上课。所以上课这个之前啊，先上主日学，所以每天早上6:30上主日学。上完主日学再开始教其他的课程，那弟兄姊妹们都是老师，就来教他们课程。这些孩子们如果不是因为变成难民， 一生一世都听不见福音，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 video。声音哈，要有声音。放下去就好了。